邓牧师呢是这个恩友国际服事社的总干事，他有多项的宣教的事工啊，其中包括有医疗的短宣，以及最重要的这一门就是到各地去推广基督生平的课程。邓牧师呢是来自香港的，原来他是一位工程师，后来被神呼召进入神学院，现在呢是住在美国的加州，他是在全时间的来服事神。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请到邓牧师，他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这个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他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叫你明白神的旨意吗？好，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邓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不晓得有没有看到我的 PPT 呢？好像还是在你们教会的 PPT 啊，可不可以转一下啊 ？OK 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啊，是你明白神的旨意吗？啊，在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个人物啊，第一个就是房东，第二位就是房东的女儿，她在德国留学啊，很快就毕业了，就又回来了。第三位呢，就是一个女的房客，她是一个室内的设计师。有一天，房东就跟他的房客说：“我的大女儿大学快毕业了她要飞到德国参加她的女儿的结业典礼。”然后他们两位就会去在欧洲还一个月在旅游一个月，然后呢就回来你是一个室内的设计师，所以呢我给你$20,000请你呢在这一个月以内呢把我女儿的房间重新装修然后买一个新的家具布置好，让我跟我的女儿回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惊喜你呢就搬到另外一个房间，比较小的房间来住，我可以给减你一半的房租。房客一听见，他说没有问题，我会好好的把这个房间装修好，然后让你们回来的时候高兴所以呢房东就给他钱之后呢他就离开了，就去了德国了。房客在心里想，房东对我这么好，常常的照顾我，请我吃晚饭，待我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我一定要用很好的方法布置这个房间，令这个房间非常漂亮非常好，让他们回来以后高兴。时间过得很快一个月以后呢就过去了。那么当房东跟女儿回来的时候呢，打开这个房间的门一看，我发觉里面还是没有清理，没有装修，没有新的家具。所以房东就非常的生气，就问房客了，你为什么没有装修清理我女儿的房间呢？房客他就解释说了，我是一个很喜欢室内设计的人，既然有机会装修你们的房间，我当然想做得最好最漂亮，希望你们开心。所以呢我就用了很多的时间，找了很多的关于室内设计的书来研究怎么来布置这个房间，令它更漂亮更实用。为了找一些适合的意大利家具，我更学了一些意大利文，还有我也特别的创造了一些欢迎你们回来的歌词来欢迎你。但是因为时间太快了， 一下子你们就回来了，所以我没有时间装修清理这个房间。房东听了以后就非常的生气了，就把他赶出去，不再租房子给他了。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房客是不是很傻呢？他做错了什么？他对房东的敬畏、尊敬和爱是真诚的，没有虚假。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想得到房东的称赞，但是他不清楚明白房东的心意，到头来没有遵从房东对他的指示和要求，最后房东很生气的就把他赶走了。弟兄姐妹，你明白并且遵从上帝的旨意吗？让我们来看一下神的旨意是什么。刚才我们都一起读过这个经文，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叫世人因他而得救。神是希望我们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但愿人人都可以悔改回转得救。我们的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寻找是主动的，是亲自去寻找世上的人，不单是坐在教会里面打开门等人家进来。在耶稣升天之前，他在四个福音书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使命，就是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马可跟马太福音里面也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们的门徒。曾经救世军的创始人 Paul William 他有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使我非常的震撼，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一个意象，我看到一个风高浪尖的大海，有无数可怜的人掉进海里，载浮载沉，呼喊、尖叫、咒骂、挣扎和溺水。在这片黑暗的怒海中，一座巍峨的磐石冒起，山峰高高竖立在惊涛骇浪之上。在这座雄伟的磐石之下，我看到一个广阔的平台，我很高兴看到一些人奋力地爬上这平台，而在这平台之上，一些已经安全的人又热切地帮助仍然在怒海中挣扎的人。但有一件事困扰着我，虽然有人不时地从海中获救，但几乎每个人都忘记从前发生的事。无论如何，黑暗和危险不再困扰他们了。同样的，令人费解的怪事是，这些人大部分似乎对其他人毫不在乎，对正在灭亡的人，就在他们眼前溺水的人，对他们的痛苦无动于衷。但后来我看到很棒的事， 只见一位奇妙者离开他的宫殿，穿越乌云，跃进海中，与沉沦的人在一起。我看见他奋力拯救他们，甚至痛苦的汗水也变成血了。他又不断地向那些已经获救的人呼吁，来帮助他完成着艰巨的拯救任务。但奇怪的是，这些人在平台上被召唤的人只关心自己的专业和工作，节省金钱和享乐，或想着美满的家庭和社会事务、聚会、宗教和神学争辩。他们根本没有理会那奇妙者一直借着圣灵在海中向他们的呐喊。而这么多人就在他们面前挣扎、尖叫，并沉没在黑暗之中。然后我又看到更奇怪的事，是从未见过很奇怪的异象。这些被奇妙者呼唤前来帮助他完成艰巨任务的人，总是向他呼喊：“来吧，来吧！”这些人希望他多花时间、能力，使他们更幸福。有些人更要求他拿走各种疑虑，就是他在信中所写的一些文字道理。有些人希望他来让他们感到在磐石上更安全，确保他们永不会再滑落海中。他们常聚集，尽量靠近磐石，面向内陆，因为他们以为奇妙伟大者就在他们那里。他们呼喊说：“到我这里来，快来救救我们吧！”但这时他却在那些溺水的可怜人那里声嘶力竭地喊：“到我这里来吧，来吧，帮帮我吧！”于是我明白了，再清楚不过了，海是指生命的海，真正的人类所生存的大海。而在惊涛骇浪中挣扎的这些群众，就是数十亿各国各族的罪人。这座雄伟的磐石就是独楼地，十字架的所在地，而平台上获救的人就是脱离罪和地狱、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那位在风浪中呼唤的奇妙者正是神的儿子，他是昨日、今日、永远都一样的。他仍奋力地抢救垂死的众人，救他们脱离可怕的咒诅。他的声音甚至可以在音乐、在刻板的生活中听到。他呼吁被救的人帮助他抢救沉沦的人。我在基督里的朋友，你已经从海中获救，站在磐石上。耶稣在黑暗的大海中呼吁你来帮助他抢救沉沦的人，你愿意吗？
有部分基督徒好像完全忘记，他还没有得救之前受到撒旦魔鬼的捆绑，生活流离失所、痛苦无助的光景，和将来受到地狱之火的审判惩罚。今天已经得救了，但是他忘记附近哪些世上名闻，对他们一点都不关心，好像与他们没有关联，一样好像还没有得救的外邦人一样，忙碌于追求世上的名利权等事，只顾世上的工作、学习，甚至团契还是神学问题的争论。但对于世上的灵魂，他们附近的人甚至远方的人的灵魂一点都不关心。这就是救世君始创人布威廉的意象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省。我们看一下，在美国可能跟加拿大差不多教会的资源，马太福音曾经说 因为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在美国教会的统计当中，85%的基金都是用于教会内部的事工，有些是蛮合理的，包括支付牧师教会工人的薪金，22% 就支付那些building fund 啊，保养啊，还有一些矿建的费用，13%呢就帮助教会里面一些好像电费啊、水费等等的支出，其他15%呢爱外减呢，但是都是在我们自己社区附近的周边的施工，但是到未知之名呢，只是剩下来2%里面的一小部分只有0.16%。所以教会一般来说奉献10,000元呢，只有5块多是用在未知之名里面。我们看一下一般教会我们都有不同的焦点，不同的 focus。我们有注重敬拜赞美。今天很多的美国跟加拿大的教会都有诗班，都有诗班指挥。每个礼拜都定期有诗班的练习。但是好像有不多的教会有差传福音的指挥，每星期定期的训练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做传福音，怎么做个人见证，怎么要到附近每周好像练戏班一样，有1-2个小时到周边来探访分享神的话语甚至更小的就是到达远方地级来传福音做见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要看到门训很多教会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充实自己，让我们自己更加了解神的话语真理，这个是很好，但是这些都是义工，就没有实际的出去做宣教传福音的行动。那么教会的团契呢，主要集中在主内弟兄姊妹里面，我们很好，有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有些教会偶然来了一些朋友呢他们就觉得很不舒服，不太方便，因为这个团契这个小组10多年都是这些人，大家很熟悉，来了一批新人他们分享就没有这么公开不全面。那么到传福音呢，有一些教会就是一年举办一次宣教特会，来参加的人大部分都是信徒很快过了这个宣教年会还是宣教特会之后，要忘记去宣教那么再看教会的宣教呢一般来说有些教会都是注重在年轻人在暑假的时候因为他们不用上课不用在家里，只是看电视打电脑等等都是差派他们有1-2周的短宣队去。但是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在自己的家都很少传福音做见证这些是一些教会今天的光景。但是神是一个要我们去拯救世上灵魂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教会，所以 我们所有的活动，所有的行动都是集中在大使命普世宣教为原则，为我们的焦点。我们来再看一下啊，敬拜赞美呢，主要目的就是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做门训，就是使弟兄姐妹灵命可以成长，成为基督的精兵，可以在教会的附近，还是在加拿大，还是到地极，和耶稣一起拯救世上的灵魂。我们的团契其实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地方，让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曾经有一些小组教会，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分组。因为为什么要分，主要目的是分组呢？就是每一个小组的组员都不断的邀请他们的亲戚朋友邻居来到教会里面一起有很好的分享团契直接那么团契就越来越增长，人数足够，他们就分小组。那么到传福音呢我们就是主要就是对象是不信的人要他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宣教就是使那些从没听到福音的人，地级还是我们自己的邻居我们的同事还是我们的同学，可以听到福音，接受福音。这个是大使命教会最终的目的。在十多年前，我有机会认识就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它叫 Grace Korean Church， 一个韩国恩典教会这位就是他们当时的主任牧师金刚信牧师，他今年过世了，大概有80多90岁了他在42岁的时候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所以他就放弃他自己在美国的事业，进神学院进修。在1982年，他们就从四个家庭开始建立恩典教会。他的心愿很特别他是说他想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最好的牧师。哇，是不是很骄傲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牧师呢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最好牧师，他的形容就是他希望他牧养的羊群每一个将来见到主耶稣的面的时候都可以得到很多的奖赏他的梦想蛮大的怎么可以使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个将来见到主耶稣面的时候都得到很多的奖赏呢？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为有寻找拯救世上的灵魂，所以恩典教会自从创堂开始，他们就是以宣教为教会的最终目的，所以过去26年，他们的奉献65%都用于海外宣教事工的工作。所以到2000年的时候，教会只有10多年那个时候一个教会已经差派了250个宣教士 遍报50个国家，建立了9000个地方教会，包括在俄罗斯有2000间以上，非洲有600家以上，中国又有3000多间，越南又有1000多间等等。哇，他们啊，真是很特别。成立以后25年都没有自己的堂会，因为他们的基金大部分65%都是在宣教工厂上。但是很奇妙，人数就不断不断的增加，从4个家庭开始，慢慢就有几十位，再来就几百位，后来几千位，到今天已经成为30000人的大教会了。神很特别，虽然25年都没有自己的堂会，没有自己的建筑物，但是之后在10年前，神很特别的给他们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在2个月以内，从他们的弟兄姐妹慷慨的奉献，今年可以筹到2000多万买下这个教会这个建筑物，盖了一个世界宣教中心所以很感谢神，神使用韩国恩典教会成为多人的祝福，因为他们一个教会每年宣教基金达到700多万美元是全美国第二第三奉献最多教会的2倍半所以你越来奉献，神越祝福，所以现在他们的教会是非常的庞大，非常的好所以感谢神我们也要回应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他的宣教策略是什么。耶稣在世传道3年多的时间，他常常就是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还有医治国人的疾病。感谢神我们的团队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我们的医疗队也是常常效法耶稣基督，过去去了40多个国家，在20年里面呢，我们已经医治了超过20万人次，就是一边治病一边全天国的福音。然后我们的门徒培训，好像今天你们分享的基督生平一样，就是教训信徒。耶稣基督不但自己去传，他也训练工人，培养信徒成为门徒。所以呢在这里说到耶稣叫起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传病，治愈一切的鬼，医治过的病，又差遣他们去传神的道。后来耶稣更差派更多，有70位去传福音做见证。耶稣基督为什么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用这么多时间培养信徒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如果有一个布道家一天可以带领1000人信主，哇，是不是很厉害啊？但是我们想一下，他需要多少年才可以将福音传遍世界70多，现在是81人了哇，原来靠一个人的力量，他大概需要超过2万年 才可以把福音传遍全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改变宣教的策略，就是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里面你在许多见证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方法呢需要多少年呢我们看一下保罗他大概用一年的时间栽培训练他的同工提摩太，然后第二年他们两位一起每人带一个门徒到第三年就可以训练八个，第四年十六，第五年三十二位，这样下去要多少年才可以把福音全遍世界每一个人？多少年了？大概需要37年就可以了。哇，你看一下门徒倍增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耶稣基督用他一生训练了他的门徒一代一代的相传下去到今天让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徒。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大使命里面提醒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基督徒原文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我们连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也不清楚，我们怎么样可以效法呢？所以为什么基督生平这个课程是非常重要，让我们充分了解耶稣基督的一生，他的教导，他的行为，成为我们的榜样。神的心意是不单只叫我们成为信徒，他希望每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也成为一个好像他一样的有生命的，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的主的门徒。还有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他另外有羊，不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他必须要领他们回来，他们也要听主耶稣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耶稣基督的大牧者。所以我们传福音做见证，不单只在自己教会还是周边，耶稣基督另外有羊可以，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些跨文化跨地界的一些传福音做见证训练门徒的的事工。所以基督生平这个课程主要目的的使命，就是为神国培养健康的领袖。感谢神就是用门徒倍增的方法，如果一个结业生今天感谢主我们有十多位结业了，如果每一位都愿意出来带一班十二个人，这样下去十六年以后，我们可以带出330多万的信徒经过一年多两年的时间更清楚了解耶稣的教导，效法他的榜样。所以感谢神中文的基督生平呢，现在已经发展到26个国家了给我们有很好的看到。还有呢我们从我2011年毕业以后，过去10年我都要飞来飞去我一年大概有6到7个月坐飞机去不同的地方面对面的代课总共 我发了大概2000个结业证书，但是在2021年开始呢，我就不能飞了，因为 COVID-19 的缘故。但是感谢神，不能飞靠着网络啊，用 Zoom 来代课了。今年在不到2年的时间，已经有200个班毕业了，包括今天啊，你们这一班，总共有1600多位拿了这个结业证书，可以成为啊带领者，成为导师了。感谢神啊！我在啊上一年年尾呢，因为我妈妈住在啊国内，退休在那边，我没有看她3年多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就要去探访她。探访呢，就要住在旅馆隔离3个礼拜。哇，这3个礼拜一步都不能出门，每天看电视，是不是太闷了吧？感谢神啊，他一早在8年前呢，已经预备我这3个礼拜呢，透过网络跟缅甸的神学院带领他们基督生平，带领他们3个班，1个礼拜1班。所以我把我的手提电脑借到他们的大电视，所以我在虽然在隔离啊，这3个礼拜都没有浪费。到最后一天，旅馆打电话给我说啊，明天你可以离开了。我就跟旅馆说，哎，我可不可以多住一天，后天才走。哇，他们觉得，哎，人家都想走的，为什么你要留下，是不是啊，神经病还是怎么样啊，不晓得。因为我还有最后一堂课不能走啊，要完成它才可以啊，才可以离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一些已经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了，大家有没有好像哪位女房客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呢？我们用的时间在哪里呢？我不是说赞美神、读经、祷告跟神有关系，这个不是不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就是预备的工作。我们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我们啊一起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感谢神，希望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记得将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当主耶稣问我们说，你们一生做了什么事来荣耀我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把你们在这一生里面传福音做见证，帮助耶稣一样到处拯救世上灵魂，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的事工上有份。因为我们一生的目的就是希望听到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进来吧，忠心良善的仆人，求主赐福保守他的话语啊。让我们啊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自由拥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先爱我们，甚至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主啊，求主给我们有大使命的心智，要传福音做见证，寻找拯救世上的灵魂，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兴起我们，让我们可以同心合一的传福音，做主的见证人。感谢赞美，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